三十六计第二十二计，关门捉贼。关门捉贼呀，从这个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，是一种围困并歼灭敌人，特别是小股敌人的计谋。这个贼呀，就是行动诡异，出没不定，行踪难以预测。它的数量不多，但是破坏性极大，所以对于这种贼不可以放其逃走，而是要断其后路。像这种贼就是善于偷袭的小部队，所以呢，像这些游击部队能够借助于天然的屏障掩护，声东击西，神出鬼没，且战且隐，能够击败十倍百倍甚至于千倍的敌人。那么像这种小范围的部队，我们就要采取关门捉贼的办法。比方说在历史上，秦将白起长平一战围歼赵军40万，淮阴侯韩信为项羽于垓下，黄巢痛击唐朝的官军于长安，等等等等，这都是关门捉贼的战术。关门捉贼啊，首先得布置好围困圈，敞开大门让敌军进来。倘乎这敌军要不进门呢，就得想方设法把他引进来。白起、韩信、黄巢等人都是先开门诱敌深入，然后关门痛击。刚才咱们说了，长平之战，这是历史上典型的关门捉贼。怎么回事呢？咱详细说说。在战国的中晚期，秦国任用商鞅实行变法，经过多代的努力，国势日益强盛，西并巴蜀，东侵三晋，南宫荆楚，取得了军事、政治、外交各个方面的胜利。等到了秦昭王继位，这秦国呀，已经成为战国七雄当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。当时秦的周边是韩、魏、燕、赵四国，为了遏制秦的扩张，形成了松散的联盟关系。这四国之中最强的是赵国，最弱的是魏国，所以啊，这秦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，从公元前268年开始，先出兵攻魏，使魏国臣服于自己，紧接着又大举攻韩。韩王是异常恐怖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派使者到秦国去议和去，这议和得拿出条件。韩王一咬牙一跺脚，也罢，我把上党郡这地方拿出来交给秦国。但是上党太守冯亭得着这消息异常的反感，心说王爷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怎么能把我们上党并入到秦国呀？这怎么行？这地方我说什么不交，我不同意。为了促使韩赵两国联合抗秦，所以啊，他主动将上党郡献给了赵国。你看这冯亭多大主意，自己把这地给了赵国。赵王一看喜不自胜，哎，这挺好，不错，归我了，好，我要了。你看，只见利而不见害，愚见实而不见钩，这话说的有一定道理。人就看见面前这好处了，没想到后面还有个祸害。那鱼在水里面游挺好，一看前面有食儿，过去了，帮一口，让钩给拎起来了。这就是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。人呢，别有贪念，要一有贪念就离倒霉不远。这赵王就是这样， 目光短浅，你倒看看现在什么情况，谁要这上党，大秦要这上党，他先给搂来了，那还好得了，无异于虎中夺食，打秦国口里夺上党。这消息传到秦国，秦王一听是勃然大怒，好啊，赵王你什么意思，你这是分明跟我作对，发兵。公元前261年，命王虔率军攻打上党，上党的赵军那能敌得住秦军，这顿打呀退守长平。这长平啊，也就是现在山西高平西北一带，围到那儿。赵王也听说了秦军东进，这可怎么办，也冒了汗了，连忙选派大将廉颇率赵军主力抵达长平，我把上党得夺回来，我说什么不给你。就这样，战国时期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拉开帷幕。廉颇率赵军主力抵达长平之后，马上向秦军发起攻击。这两支军队一打呀，好家伙，漂亮极了，那真是云中龙遇上雾中龙，上山虎碰上下山虎，这个战斗打得接连二三的。但是您别忘了，秦强而赵弱，刚开始还不错，时间一长赵军坚持不住了，损失较大呀。廉颇一看不行，只要再打下去恐怕我占不到甜头，改变战略，转攻为守，依托于有利地形我防守，以逸待劳，我磨你性子，把你锐气和棱角都磨没了，心焦气傲，然后我一举攻之。那廉颇是大将，你别说这一手段呢起作用了，这秦军的进攻势头被遏制了，两军在长平一带相持不绝。你看打了交手仗没有进展了，秦王一看心说不好，我呀得速战速决，时间拖长了对我不利。为了打破这个不利的局面，秦国采用离间的手段，派人拿着千金，拿着宝贝，车马布匹美女去邯郸，把赵王身边两个大臣给收买了，干嘛离间赵王和廉颇的关系。这俩大臣一看钱，眼人都变方的了，没问题，放心，到处散布谣言，说这个廉颇为什么变防守，那是要投降秦军，不想为赵国卖命啦，哎，所以不敢打，找个时间倒戈要攻我邯郸。现在秦军最怕的是谁呀？最怕的是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，可千万别派赵括来啊，要是派赵括来，那我们可就得树倒猢狲散了，别派赵括。这谣言呢就散不开了。很快赵王有所察觉，赵王一想，你廉颇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在长平迟迟不决战，命人送信马上进攻。时间不大，消息回来了，廉颇那意思还是那句话，现在不宜决战，必须转攻为守，依托地形，然后我再大举攻之。赵王可不干了，心说看见没有，可能真叫老百姓给说中了，难道说你廉颇有意降秦吗？这还了得，下了一道皇王圣旨，把廉颇就地免职给调回来，命令大将赵括接替廉颇。 这赵括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夸夸其谈。你看有个成语叫纸上谈兵，说的就是长平之战的赵括。可这赵括自以为了不得啊，熟读兵书，排兵布阵，攻杀斗隐埋伏，样样精通。在大殿之上他上上课了，叭叭叭叭叭叭，把赵王给讲的头头是道，连连称好，派你做大将。有人就劝赵王，恐怕不行啊，赵括这个人缺乏实战经验，这怎么行啊？但是赵王啊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就决定了，我就派赵括了。没办法，把赵括派上去，把廉颇给替下来。赵括一到长平，一反廉颇所为，廉颇说好的他都说不好，廉颇没做的他全做，把营寨布局改了，布防给改了，改变了军中的制度，搞得全军的官兵啊是离心离德，斗志消沉。大家伙背地里都骂，赵括你懂个六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，你这叫什么领兵带队啊？动不动就打，动不动就罚，这还了得？弄得这些士兵啊怨声载道。你说那还有个好啊，他这一改变了廉颇的战略防御方针，积极的筹划战略进攻，企图一举而胜，夺回上党。消息传到大秦了，秦王一听非常高兴，离间之计得胜。你看赵国走马换将，大秦也频繁的换动这些首领将官，把王虔给调回来了，派谁去了？派了骁勇善战的广武军白起。那白起您打开历史看看，那还了得呀，那是中国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军师将领，曾经率军攻韩击魏，远涉荆楚啊，兵锋所向各国披靡呀，被人称之为战神。他俩碰一块了，一个天顶上，一个地底下，还是地下室。白起到任之后，针对赵括没有实战经验、鲁莽轻敌的弱点，采取以退为进，围歼敌军，对于兵力啊做了周密的部署。原来前线部队作为诱敌部队，等待赵军出击之后向主阵地长臂撤退，诱敌深入。其次利用长臂构筑口袋阵地，以主力坚守营垒，抵挡赵军的进攻。同时并组织一支轻装的突击队，等赵军被围之后主动出击，消灭赵军的有生力量。其三派骑兵25000人埋伏在两侧，等赵军出击之后及时插到赵军的后方，切断退路，协同主阵地长臂的秦军联合作战。其四又选骑兵5000渗透到赵军的营垒中间，牵制和监视营垒中的赵军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白起把一切安排完了。你看这就是专业的和业余的区别，你不服不行啊。那白起专业的那是啪啪啪啪调兵遣将，十分得方得法，一切安排好了。这战争的发展呢也真像白起预料的方向进行了。公元前260年八月，赵括统帅赵军向秦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。两军稍一交锋，秦军的诱敌部队就开始撤退。这赵括不问虚实，马上追击。赵军的前进部队到了秦军的预定阵地长臂，就遭到了秦军主力的坚强抵抗，攻势马上受挫。赵括知道不好，想退兵， 为师一万，埋伏在两翼有25000人，马上像钳子一样就给卡上了。另外那5000骑兵迅速的插到赵军的营垒，监视留守的赵军。白起下了命令了，马上攻击。赵军呢数战不利，情况危急，没办法，转攻为守，等待援救，叫人家给围上。秦昭王也得到秦军包围赵军的消息，亲赴河内，把当地15岁以上的男丁组成军队，增援长平。这支部队占据长平以北的丹朱岭，截断赵军的援军和候补队伍，保证了白起彻底歼灭赵军。9月，赵军断粮46天了，内部互相残杀，他给他宰了做肉吃了，那还好得了？军心动摇，形势危机，赵括组织了4支往外突击队，希望能够打开一条血路，但未能奏效。绝望之中，这赵括孤注一掷，率精锐部队强行突围，结果惨遭败北，自己也命丧于秦军的乱箭之下。主帅一死，斗志全无，所有人举手投降。投降这40万的赵军，除了那些年纪小的有240人以外，其余一个没伤，全叫白起挖坑给活埋了。这白起多狠，活埋赵军40万，长平之战取得彻底胜利。后来也有人说呀，这白起活埋40万人遭了天谴了，所以最后啊也没得善终。当然这是传说，不足取信。长平一战，秦军共歼灭赵军45万人，削弱了当时关东6国当中最为强劲的赵国。这长平之战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杰作呀。名将白起在这场战斗当中，用关门捉贼的办法予以赵军毁灭性的打击，他也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包围战的先例，这就是长平之战。